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节目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最近一连串的中东的恐怖攻击。那么在6月5号开始呢，那么回教呢进入了斋戒月，30天的斋戒月。可是30天的斋戒月呢，对一些恐怖分子来讲，其实那是正好发动攻击的时候啊。那他们的讲法是，过去穆罕默德呢自己也是在斋戒月时候发动圣战，发动攻击，所以斋戒月当然可以攻击，而且可以打圣战。所以我们就看到斋戒月的时候呢，在6月12号算起的话呢，6月10号12号美国 Orlando 美国呢佛罗里达州呢 Orlando 地方呢同志夜店遭受到IS呢那么同情分子攻击，49人死亡。然后在上个周末看到6月29号土耳其伊斯坦堡阿塔图克机场那么遭受恐怖攻击，41人死亡。7月1号孟加拉达卡那么遭受到攻击，那么22人死亡。7月3号伊拉克巴格达将近200多人死亡。7月5号沙地阿拉伯把吉达卡蒂夫麦地那都遭受到的攻击。所以从上个周末看起呢，6月29 7月1号7月3号7月5号那么这一连串的攻击呢，刚刚好，那么就如果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数百人死亡，数百人死亡呢，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攻击呢？都得怎么看呢？等我们看到，那么伊斯兰国呢，或者 IS 呢，它的这个根据地啊，它的占领的领那么的城市呢，那么最近慢那么逐渐的被伊拉克啦、叙利亚啦或者国际联军所反攻啊，那么在它的这个领土的版图上面呢，那么是有缩小。这缩小呢，所以他想，你只要打这边打我，我就把这个恐攻啊，化整为零，化整为零，改变了整个战略，而且呢，那么它扩散到中东世界以外。本来呢，我们晓得伊斯兰国它的整个攻击啊，当年它为什么从盖达组织分出来呢？原因就是他认为他是要建国，他要建国呢，你盖达组织跑这老远跑去攻打这个这个世贸大厦到纽约。世贸大厦那基本上这是对伊拉克叙利亚这边的伊斯兰国建国是没有帮助的啊。可是现在呢整个情势开始改变，所以一则呢那么他可能有各地啊，像比如说像奈及利亚啦、非洲啊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恐怖分子呢都宣称受到了伊斯兰国的感召啊，那他们自己发动攻击，然后呢挂上伊斯兰国的或 IS 的这个招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晓得 IS 呢他的确在战场上呢遭受了顿挫，遭受顿挫呢，所以他就把这个恐怖攻击呢把扩散到中东以外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巴黎了，不管是布鲁塞尔了，那么是威胁到伦敦呢，那现在你会发现利用斋戒月呢，那么在自己中东的各个国家呢也完全不手软了。那这样的会造成恐怖分子的攻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对国际上的反恐战争，或者对土耳其，尤其我们关心土耳其，土耳其过去呢他在反 IS 的这个战争上呢一直不见得跟美国或者跟西方同调啊，那么他有他的盘算，可是 IS 呢却依然在土耳其发动这么大的一个攻击，那对土耳其鄂尔多安政府那后面下一步的动作啊，以及国际上呢你会发现各种反恐的这种风声鹤唳之下，各种安检啊，各种情形那么都加强了，那经济上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影响，那会有什么样的余波震荡呢？这个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第二新闻呢，我们就拉到亚洲。那亚洲呢，那么最主要就是国际仲裁法院呢，对于南海的问题，菲律宾提出黄岩岛的这个归属，在南海的问题呢，那么将要在7月12号做出那么最后的一个判决。那么在国际仲裁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前呢，你看到整个南太平洋，或者从西太平洋到南太平洋，可以看得出来那整个东西这情势似乎非常的紧绷。那么中国大陆呢在7月5号到7月11号已经宣布在西沙进行演习，像一些三大舰队的精英船舰都在三亚集合，然后呢7月5号开始演习。开始演习呢，这很明显的呢，那么就是做给国际上来看啊，因为中国大陆当然也讲很多次说这个不管南海仲裁的结果怎么样呢，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他认为国际仲裁法院对南海的问题，对国家主权事实上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根本不同意，我也不接受，我也不理睬你的最后的这个结果。 那如果中国觉得这个判决是没有那么重要，他根本不理他，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加强演习呢？那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很担心，如果国际的仲裁法院的判决出来，即便中国不理，可是美国啦、日本啦、澳洲啦这海权国家呢，那么他们更名正言顺的，那么派他的军舰呢进入到那么中国的南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就是从讲道理都变成在军事较劲了。为了避免各国觉得说，哎，现在可以进到中国的这个领海啊或者南海的 U 型线里面，所以中国呢加强了在这块的演习。而无独有偶的，我们也看到呢，在西太平洋几乎同一个时间呢，西太平洋美国两艘军舰两艘航空母舰，史坦尼斯号和那个雷根号，它的两个航空母在作战群呢，包括六艘的这个战舰、140架飞机、12000多人，那么也缓缓的驶过菲律宾东岸，跟菲律宾那么进行的演习，那么驶过西太平洋。所以从美国的两艘航母驶过西太平洋和中国在南海的剑拔弩张的那进行演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7月15号到7月11号的演习，演习之后7月12号就是联合国的一个判决，就是国际仲裁法院的判决。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中间的一个剑拔弩张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不管是外交上呢去拉拢支持自己的人，或者在军事上呢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都可以看到那么整个似乎战云密布的一个味道。可是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在南海，中国它有南海的一个主权，可是它也有海上丝路要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海上丝路又似乎是比较和平的，南海的主权又似乎是摩拳擦掌的。所以海上丝路呢，刚好也是在7月3号，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将要邀请中国呢帮忙跟马来西亚一起建巴生的第三港口。巴生呢是在吉隆坡旁边，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港口。这港口它现在有南港有北港，现在建立第三港口。第三港口呢，因为马来西亚的说法是，那么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呢，70%到80%它的最终目的地呢都是中国。那既然有这么多的中国的船或开往中国的船经过马六甲海峡，那么所以马来西亚就邀中国一起来修建巴生港的第三港口。从这里来讲，你又看得到的是海上丝路啊。那刚刚我们讲的剑拔弩张呢，那是南海的主权，所以这两个问题在这拉扯。既然谈到港口呢，我们必须谈一下7月4号的时候呢，事实上呢，那么中国这个中远集团呢，跟这个希腊方面呢正式签约，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它这个远洋的集团呢，要进到希腊的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比雷埃夫斯港呢是在希腊最大的港口，那么中国呢将正那逐步呢，最后可能就正式会取得它67%的股权。67%的股权呢，那么中国是表示说，那么要跟希腊呢一起携手啊，那么把这个比雷埃夫斯港呢建造成为地中海的第一大的那么物流中心啊，那么这刚好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中有一条呢是走这个地中海，那地中海这边从希腊这边上来，所以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希腊是一个那么传统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国家。那么在陆权国家呢跟海权国家呢，那么在联手呢把地中海中国势力进来建67%的这个股权，那么掌握地中海的物流中心。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同样都是海，不管是剑拔弩张的，不管是建港口的，那么这个是呈现中国外交的那么多样的面貌。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到英国其实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也就是英国它脱欧公投之后的后续。脱欧的后续比较那么让英国人有点傻眼的，就是7月4号的时候呢，就是独立党啊，英国独立党就是一直要推脱欧公投的这个那么独立党的党魁法拉奇呢，本来他是不断的推，然后他这个脱欧6月23号脱欧公投过了以后呢，他也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啊。可是呢，在7月4号的时候，他宣布呢退休不玩了，要回家钓鱼啊。那是很多人傻眼的，那你推推一半怎么就不玩了呢？那当然呢，他也留了一个伏笔了，说如果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呢，独立党再选党魁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名字可能会再出现，也不一定啊。但是他现在决定他退休了，那么保守党呢， 保守党当然执政的保守党的首相，那么卡麦隆他决定说他当然辞职。那本来就是要挑战他的，比如说这个脱欧派的，比如说江森，伦敦市长，他也说他不选了啊，他不选，不选工党，唯一不辞的是工党。工党的主席呢，那么科尔宾，那么工党内部本来都对他不信任投票，说你工党你本来要留欧，怎么就后来呢里面大部分的党员呢工人呢他们主张脱欧，那你这个党魁领导不行，那么党魁要下，那党魁就说我就不走啊。所以工党不走，保守党的分裂，独立党党魁那么辞职。那这样的变得是这个整个的呢欧洲的尤其英国的整个政策呢就那挺摆的味道。所以为什么那么国际平等穆斯穆迪啊就调降了英镑英国的一些平等。所以这个到底会让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怎么调整啊，那么脱欧的关系还会震荡多少，那英国人什么时候会从这个脱欧的震荡之中呢那逐渐醒过来镇静下来，然后稳住整个情势，让他政治重新走上轨道。其实这个呢要经过一段过渡盘整期以后，那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英国，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以上呢，我们大概抓三个主要大的问题，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